The Chinese kiwi fruit industry's response to the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can be understood in terms of actions at three levels. At the national level, scientific research funds have been set up to help researchers breed varieties that are more resilient to climate change. Multi-sectoral collaboration to establish a smart agriculture system, an insurance payout system, and early warning messages pushed out by the meteorological department. The Kiwi Fruit Industry Association is providing growers with training in flood reconstruction knowledge to help them minimize their losses.
As I said earlier, the woman will die, and the land will die too.
以前期待这个风调雨顺，现在逐步的比较难。整体来说，这个极端天气，不管是连续的洪涝灾害，还是这个花期的低温阴雨天气，这些发生的频率、发生的这程度，已经是比往年要影响严重的多。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由北亚气候变化教育项目变革之风发起的中国新西兰农业应对气候变化的案例研究系列播客。猕猴桃在中新两国都是一个重要的种植和贸易产业，但是自然灾害，尤其是洪涝灾害，可能对其产生深远的影响。今天我们有幸与中国猕猴桃种植专家蓝建斌教授一起探讨这个话题。蓝教授你好，我知道你目前主要是围绕着猕猴桃种植栽培、重大病害以及避雨设施防控的技术研究和做一些推广，那你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中国猕猴桃的种植规模和它目前的一个区域分布情况吗？
大家好，现在中国猕猴桃的种植主要是分为三大类型，红心、黄心、绿心。这个绿心的话主要是分布在这个陕西这个为代表的那个关中区域，他们主要是以美味的绿心品种为主。而这个四川区域主要就是我们的这个红心品种。然后黄心品种的话主要就是分布在我们江西啊、云南啊这些区域和这个。
那你刚刚提到那个不同地方它的其实代表性的品种是不一样的。
对。
那这个品种其实是跟当地的环境和气候相关的吗？
对，比如说我们比较看像这个陕西这个区域，它主要为什么要发展绿心为主的，因为它的气候冻害可能要寒冷一点，就是影响它的溃疡病的一个发病，所以说我们绿心品种是要抗溃疡的，所以说他们主要就发展绿心品种。而我们四川区域气候要温和一点，以昌西、古建业这一区域的话，我们主要就是发展红心品种为主哈。
那我们知道，中国猕猴桃的这个上市季节大概是9到11月。8月开始成熟，那这恰好就是中国洪涝灾害频发的季节，所以我们特别想了解一下，这种连续的降雨和洪涝对猕猴桃的种植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其实这个降雨，这针对我们为什么我们要开展这个避雨栽培项目？其实降雨这个的话，特别是秋季这个降雨的话，我们还在这个早春这个低温阴雨天气的这种连续的降雨的话，它是这个溃疡病传播的一个最重要一个途径。猕猴桃是需要水，但是它是肉质根，又不能需要过多的水，所以说它是一个矛盾的一个。所以说我们怎么样来避免这个雨量 或者土壤的含水量过多对这个猕猴桃的一个生长影响。一个就是特别是在九到十月或者是秋季是猕猴桃溃疡病一个侵染，我们搞这个避雨栽培就是在猕猴桃溃疡病高发的期间隔绝雨水，阻断这个病害的一个防止侵染这个传播的一个思路来研究的。第二就是这个猕猴桃是一个易花授粉的一个果树，它需要这个在如果在授粉期遇到这个低温，我们就四川这个或者全国的猕猴桃产区遇到这个倒春寒，那个清明节前后遇到这个倒春寒的话，阴雨天气的话，它低于一定的临界温度，比如说红星品种低于15度，它对这个授粉是很不利的，不利于这个自然授粉和人工授粉，这个哈，这就一个是授粉。第二就是我们果实在膨大过程中，因为我们五六月份四川这种陕西这种它也会出现这种阴雨天气，就如果土壤含水量过重，影响根系根尖的这个活性，影响根尖合成细胞分裂素这些激素，不利于果实的一个膨大。还有一个就是最后在品质形成期八九月份如果雨水过重的话，它这个果实的干物质含量就不能提高，所以说降雨对我们这个猕猴桃果蝇的从溃疡病的防控以及授粉生长以及这个采摘都有影响比大。但还有一个就是极端的这个夏季的洪涝灾害的话，对我们整个区域其实还是有影响和这个的。一个特别是我们这个平地果园，以陕西关中为区域渭河两岸的平地果园，如果连续的这个降雨暴雨灾害的话，如果是严重的话会冲毁这个园子，如果是过水被园子被淹，这是危害很大的。第二就是如果它即使夏季洪涝灾害，它没有这个到长时间让那个土壤那个果园里面的含水量过重，也会影响根系的一个活性生长和这个的，就是导致后期我们说的猕猴桃肉质根它的根腐病就慢逐步就起来了哈。
如果连续的暴雨已经来到，那么果园的工作人员一般可以通过哪些措施来减小这种损害呢？
当然如果是应急的一个措施的话，就是通过这个排水和掸气，但是我们现在比如说像有些是河谷地带和这个的话，掸气几个小时之内它通过这个降雨量之后可以通过把这个水排掉之后，通过一定的杀菌消毒对根系的一个那个冠根覆状处理，这尽量的能减少。但是如果是像有些平地果园连续的会出现这种极端和这个的话，我们现在就发现它后期这个根腐病爆根腐病诱发了之后，就会诱发猕猴桃重查再诊的问题，就是你再去补美味增木的猕猴桃，你就发现它到一定挂谷年龄或者是然后它就不能具备这个丰产的一个，这就猕猴桃根腐病诱发的猕猴桃重查再诊难题。猕猴桃的生产基本上就是溃疡病、猕猴桃重查再诊难题，还有果实的病害以软腐病为代表的这几个，就是猕猴桃的三大栽培难点。这个所以说这个措施我们有一系的应对措施，如果的但是现在我们就发现如果这个果园长期或者说隔两三年被这个极端水害这个侵扰，特别是以都江堰这个平地果园还有一些是比较粘重的土壤和这个的话，我们发现包括现在有些铺地的果园在连续秋季的阴雨这个天气，虽然说它是铺地它不会被水淹，但是它会连续受这个降雨的一个影响的话，它会诱发它根腐，根腐之后它的这个根腐病就诱发起来。所以说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解决这个措施，就是通过这个抗性增木，我们也叫抗涝增木，就是以对恶猕猴桃为代表的这个水杨桃增木来去解决。
现在的这种连续降雨的频率和十年比如说二十年之前相比有没有变化呢？
那肯定有了，现在这个农业这个种植的难度都是与天这个斗争，所以说我们还是以前期待这个风调雨顺，现在逐步的比较难。整体来说这个极端天气不管是连续的洪涝灾害还是这个花期的低温阴雨天气，这些发生的频率发生的这程度已经是比往年要影响严重的多。
这种连续的暴雨已经对大规模的猕猴桃种植果园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影响，那我想知道政府 或者说农业管理部门通常会对果园的业主提供什么样的帮扶或者管理措施来减少这种损害呢？
当然，一个现在我们的天气预报，这个气象预报，气象这个资料也是可以通过进行一个提前预报活动，是吧？我们有些可以备一定的这个排涝排洪的一个设备设施这种。第二，从政策上说，相关部门已经有些，比如说我们像冰雹啊这种明显的这种自然灾害，应的这个气象数据，农业板块的这个保险已经是在启动这种，但是它真正在实际上应用的话，它的界定就比较难，赔付啊和这个的话有一定作用，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那你刚提到这个智慧农业和数字化布局，在目前中国国内的猕猴桃种植产业来说，它的这种普及率高不高？或者说只是存在于这种大面积的果园啊，而对于那种个体的小的规模的农户，他们有没有这样的资源？
目前这个以绿色栽培为核心的智慧农业，包括非水地化这些的话，四川产区的红杏品种已经是尝到这个甜头，一些农户、有些种植户、业主还有公司已经是在开展，只能说我们现在还有些问题要需要去解去推广，但是这个是大势所趋，因为我们只有好的一个设施条件才能降低这个农业风险，保证这个产量和这个效品质和效益的一个体现，但这个需要我们政府、业主和各方面那个去支持。现在相关有些设施的话，政府也是在投入，然后公司这些猕猴桃种植业主、果园，包括个体和这个的话，也在自己在想办法，同时一起把这个事情努力做好。
目前我们说这种极端天气越来越频繁了，那站在一个猕猴桃专家的角度，你如果可以对我们刚刚您说的个体的种植业主，还有农业管理部门或者政府，你觉得还有哪些方面我们还可以再去努力去缓解这种气候变化带来的果业损失？
针对猕猴桃这个板块的话，我们团队是在做这个抗性整合，刚才说的就是一个从源头上我们把这个猕猴桃种子资源用好，然后把它这个配套的栽培技术探索出来，推广给这个广大的种子户，这个是我们现在做的比较好和这个的。第二就是在建源方式，比如说有极端水害和这个的话，我们的建源方式要配套上去，包括后期的园区的这个排水啊，这个配套措施要跟进。
你刚刚提到那个就是说技术的一个传授问题哈，我们其实在网上也有看到说猕猴桃行业协会会为加盟的会员提供从猕猴桃种植就是种子的购买到营销的多元服务，但是不知道这一条龙的服务有没有包含气候灾害防御的知识的科普和技能的培训呢？
这在有些比如陕西产区、四川产这些产区做得好的猕猴桃这个协会啊，也是在给他们进行，已经是在列入他们的一个服务。一个是像气象数据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就是极端天气，第二就是这个常规这种天气，常规天气它就是给我们猕猴桃的病害、虫害的防控提供一个这个理论基础。比如说我们连续出现阴雨天气之后，我们的哪种病害，八七的灰霉病就要重中之重。因为我们现在天气预报对未来的一个十多天的天气，现在都是比较准的，特别是对病害的一个防控，我们是更有针对性的。比如说夏季的富汗天气，夏季的这个的话，我们就根据这个天气的变化，然后进行一个灌水。
非常感谢蓝教授今天为我们介绍了这么多中国猕猴桃种植产业在应对洪涝灾害的措施和管理经验。我相信这一期播客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猕猴桃产业在气候变化背景下所面临的挑战，同时也希望这一期案例分享能够推动中新两国农业互鉴，共同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挑战。